声音有点大，
声音有点小是吗？声音可以是吗？能听到是吧？好，我要说的跟我们很多考生自己感觉的是一样的。今年的判断推理的题目，它真的其实不是特别难。如果你之前进行一个很好的复习的话，那么判断推理部分呢，想要拿到一个不错的分数还是可以有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题目哈。我要说的是今年的这个逻辑判断部分呢，它的题量的分析，题量的分布呢是跟往年没有任何变化的，就是一共40道题，每一个小模块里面呢都有10道题目。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图形推理。图形推理，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要说的是图形推理呢，它的命题形式跟往年也是一样的，五道我们的常规的逻辑，常规的规律类的，另外呢是有五道我们的图形分类题目。但是我要说的一点不同在于什么呢？今年我们考察题目的一个考察知识点的一个侧重点是有所区别的。我不知道大家在做往年真题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发现，就是说我们历年真题里面图形的规律类里面呢，考试的数量类的题目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但是今年呢，数量类题目呢几乎是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呢是位置和样式类还有属性类呢会比较多一点。我不知道大家做的怎么样。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我们的76题。这道题目我觉得应该是不难的，而且如果做过历年真题的话，应该会见到跟它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出题形式的一道题目。这道题目我们答案哈，很多同学都给出了答案，选择是第四个是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目为什么选第四个。首先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题目呢？它是一个两段式的一种出题形式。那么两段式呢，前半段是用来找规律的，而后半段呢是用来用规律的。那么怎么样去观察它又应该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那你首先要观察的是图形的特点。图形特点，首先来看第一段题目中有三幅图，而这三幅图呢，前两幅图很明显呢是长得完全不一样的。但这个时候不着急，我们再来观察一下第三幅图。观察完第三幅图之后，就会发现第一幅图和第三幅图中间呢有完全相同的元素，而第二幅图和第三幅图里面呢也有完全相同的元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哎，它应该是看样式的。那么怎么样弄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幅图里面呢是由四个 C， 而第三幅图里面呢也有四个 C， 是吧？那我们看一下这 C 的位置有什么变化呢？首先看一下开口向右的这个 C， 然后到第三幅图里面呢，开口向右的 C 变到了左边的位置，那么说明它是经过一个旋转过来的。那么经过旋转过来之后，它里面填充的一个倒的 V 在第二幅图的在哪呢？也就是在第二幅图的下面的一个位置。换句话说，就是第一幅图呢是逆时针旋转90度，而第二幅图呢顺时针旋转90度，然后两者叠加就可以了。那么根据这样一个规律呢，我们到第二组图形里面去运用一下这个规律，那么很明显答案就是选择第四个了。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道题目，我要说的呢是它的一个命题趋势的一个变化。那么这样一道题目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一点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往后看下面的一道题目。下面这样一道题目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要说的一点就是说，关于今年的考试，我们的空间类的题目呢可以叫做突出重围，用这样四个字来形容呢是相对来说比较符合实际的。为什么？因为往年我们的空间类题目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讲一个空间重构，简单的讲就是一个折纸盒一个拆纸盒，但是今年呢空间类的题目它考了不仅仅这样一道题目。那么这样，首先看一下77题，它其实就是一个三视图，考察你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就是观察能力，一个空间的想象能力。什么叫做三视图？首先是一个测试图，测试图呢一般来说如果是一个正六面体的话，你是可以看到它的三个面的，而如果说是一个台阶形状，那么测试图呢是可以看到一个立体的图形的，那么这是一个台阶的形状。而我们的第二幅图它是一个俯视图，比如说你从一个桌子的正上方看过去的话，你可能只能看到一个长方形而看不到一个桌子，这是一个俯视图。而第三幅图呢是一个测试，就是一个正视图，正视图呢我们的一个台阶就变成了一个平面图形，就是说不管是俯视图还是一个正视图，都可以把一个立体的图形看成一个平面的图形。那么这个图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还是得看它这个立体图形。而这样的一幅这些图形应该如何去看呢？ 关键在于这些轮廓部分的线条我们是不能够省略的，当然呢也不能够把这些轮廓部分的线条呢多画出来，画多画少了都是不可以的。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组图形里面，它呢是一个圆锥形状，但是又不完全是一个圆锥形的这样一个图形。那它呢我们很明显看到了一个侧视图，这是一个立体图形。那么立体图形呢第二幅图呢和第一幅图是一样的，是一个俯视图。俯视图我们来看一下，它一共有几个轮廓，上面呢是一个小圆柱形，那么首先它肯定有个小圆圈，那么这个小圆圈呢我们是不能够省略掉的。那么接下来呢下面还有一层较为大的一些的圆圈，这个圆圈呢作为轮廓如果我们的俯视图来说也是不能省略的。那么最底下呢还有个底边的圆圈，那么也是不能省略的。所以呢第二个是我们的俯视图，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正视图了。正视图我们想一下，那么上面的这个立体图形能看到的一个椭圆形的一个顶面，我们是不是应该只能够看到一条线呀？而中间的这个小圆呢是不是应该也是一条线，而最底下的这条边也是一条直线。那么换句话说，这道题目我们应该看到的正视图应该是由三条横着的线来构成的，而这个上面的小圆柱形呢还有两条竖线，不要把它忘记了。所以答案呢就应该选择的是第四个。当然了，有些同学说这道题目好像有些不太对，确实这道题目的 B 选项呢这个地方呢就是呈现一个透视的情况了，这个呢我们大家先忽略一下。这是我们今年出现的一个空间类的题目突出重围的第一道题，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到这种三视图了，但是三视图其实并不难，所以这样的一道题目你想要拿得分数其实也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往下看下面一道题目，大家不要着急啊，说今天我在这个 YY 上会给大家，不能说把四道题的题目全都给他对了，因为我们只有20分钟时间，我哪怕只是念答案也不可能全都念完。那么我们看到我的 PPT 了，上面有我们的专题库的这样一个标志啊，如果说你们有一些题目答案不太确定，可以去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去我们的专题库的链接上去看，有非常详细的题目解析。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78题。第78题它呢是一个一条式的命题形式。从左一般来说呢，一条式的命题形式呢是从左向右顺序观察的。但是像这样一道题目从左向右顺序观察其实是比较乱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之前是不是给大家讲过，如果图形凌乱的话我们可以去数数量。但是大家会发现这道题目如果你真的去数数了，那么这道题目其实是没有解的。那么怎么办呢？我们说一条式除了从左向右顺序观察，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去看呢？还可以1、3、5、2、4、6这样跳，像跳棋一样的去观察的。那么这么去观察的话，那么我们来看一下135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题目特点呢？就是135每一个图形都是由两幅图来组成的，而这两幅图呢它在结构上是呈现一种分散的状态的，换句话说就是这两幅图形它没有重叠在一起，没有叠加在一起。那么再看24两幅图，它也是由两个图形来构成的，但这两个图形呢它是摞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就是有所叠加。那么到第六幅图形里面，很明显我们应该遵循一个和24一模一样的规律，也就是说图形呢要有所叠加。那么这个时候看一眼正确答案，我们应该就是选择 C。 那么我要说的是，这样一道题目如果说你看不出来怎么办？那么你去看一眼 ABCD 四个选项，那么在这四个选项里面如果让你选一个跟其他选项完全不一样的选项出来，你会选择谁呢？是不是应该选择 C 啊？因为只有 C 选项跟别的选项是长得不一样的，是长得不一样的。那么好了，接着我们往下看下面一道题目。那么像这样一道题目的话，很明显说如果之前呢是上过我们的课程的话，是上过我们的班的话，他应该呢就会知道一眼看过去九宫格的题目每一幅图形呢长的内容都是一样的，长相相同嘛。长相相同呢我们就应该是看位置的。看位置的话应该如何去看呢？看位置应该如何去看呢？九宫格一般是横，就是先横行再竖列，然后 S 型 O 型 X 型顺序去看的。那么我们来横行去看的话，发现第一幅图和第二幅图，第一幅图旋转90度之后能够得到第二幅图，而第二幅图呢纵向沿着竖轴翻转之后会变成第三幅图。那么第二行，我们说九宫格第一幅图第一行如果是用来验证 找规律的话，第二行呢就是用来验证规律的。那么第三行是用来干嘛的？当然就是找答案的。那么第二行来验证一下，那么同样是第一幅图到第二幅图呢，它是一个经过90度的旋转的，而第二幅图到第三幅图呢，经过了一个竖轴的翻转。那么接下来第三行，那么先是顺时针旋转90度，接下来第二幅图呢翻转，纵轴翻转，那么答案选择 A， 这个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吧？那么这是这样一道题目，也就是我们的动态位置类。那么应该这道题目拿到一个分数是应该没有问题的。前面李树鹏老师已经讲过了，就是说我们今天就是全国各地的考生拿到的考题，基本上题目内容是一样的，但是它题号的顺序会有所变化。而且不光光是题号顺序有变化，那么它在选项的顺序上也是会有所变化的。所以大家不用着急，你只要知道你选的答案正确就好了，不用管这个选项到底是处在 A 的位置上还是 B 的位置上。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关于题号顺序还有我们的一个选项顺序的问题。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的就是我们空间类题目冲出重围的第二道题。题目不会变，我看到就是牛牛同学在问，题目是不会变的，四个答案的设置也不会变，只不过前后顺序会有所调整。好，我们接下来呢来看这样立体图形的突出重围的第二道题。我们之前讲重构类题目呢，有平面重构，也有我们的空间重构，也就是我们的折纸盒和拆纸盒。而这样一道空间重构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组装游戏。组装游戏怎么样叫做组装游戏呢？他说下列中的立体图形一是由立体图形二三四组合而成的。那么换句话说，就是第二幅图、第三幅图和第四幅图拼装之后能够变成我们的第一幅图。那么如何来拼装呢？第一幅图是完整的，那么来看一下第二幅和第三幅图。我们会发现第二幅图它是一个圆锥形加一个圆柱形的一个叠加，而我们的第三幅图呢，它里面是有空心存在的，而这个空心呢，它里面画了一个正方体出来，而正方它里面呢是完全是空闲的状态，那么怎么办呢？里面一定会填一个正方体，但是四个选项里面都有正方体，那么怎么办呢？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幅图呢，上面有一个圆锥，这个圆锥呢在我们的第一幅图里面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形状，换句话说这个圆锥组装之后应该是消失不见，有地方能够跟它契合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只有 B 选项里面呢有这样一个挖进去的圆锥形状，正好和 B 选项呢两者能够组合在一起，可以组合在一起，所以呢这道题目肯定毋庸置疑的呢答案是选择第二个。那么这个是的，最后是全都是会给答案的，大家不用着急，因为今天呢我们是做一个题型的梳理，解题思路的一个梳理和回顾，而并不是简单的对一下答案。如果简单对答案的话，我们直接上传一张 PPT 或者是直接到我们的华图网站上去看就可以了，那么这样一个 YY 讲座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而我们 YY 讲座的意义也就在于帮助大家梳理一下我们解题的一个思路和解题的一个过程，是吧？好了，这是我们的前面的五道题目。前面的五道题目说完了，也就是我们常规的命题形式呢，就说完了。接下来要说的呢，是我们的一个图形的分类题目。那么图形分类题目，我们说过了，就是今年呢考点的侧重是有所不同的，往年出现频率特别多的数量类题目呢几乎在今年销声匿迹了，那么而取而代之的呢是其他的几种考点。那么再来看我们的81题这样一个图形分类，那么这样一个图形分类题，当你去看这样一些题目这样一些图形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图形虽然每一个图都长得不一样，但是每一个图形看起来呢它都是比较整齐的，也就是说我们图形都是对称的。那么对称图形看起来呢是相对来说比较整齐的，比较规整的，你从视觉效果上看起来是比较舒服的。当我们知道图形都是对称的时候，不用着急，先把它的对称的属性分析清楚。第一个图形很明显呢，它是一个中心对称的图形，而第二个图形呢不光中心对称，还有轴对称、横轴和竖轴对称。那么大家呢，把对称轴呢也都画出来。那么把对称轴呢也都画出来。那么再来看第三幅图，第三幅图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第三幅图呢，两条 上下都有两条折线，但很明显呢也是中心对称的，那么它是有一个中心对称点的。那么第四幅图呢，旋转180度跟原图呢长得一模一样，那么也就是说它也是有一个中心对称点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但是第四幅图不仅仅是一个中心对称图形，它还有横轴和竖轴两条对称轴，而第五幅图呢它是一个中心对称图形，第六幅图呢既是中心对称又有横轴竖轴两条对称轴。那么在我把对称轴都画出来之后，大家会不会发现我们根据它的轴对称和中心对称就能够把它平均的分成了两组，也就是说答案选择 B 选项。那么这是我们的这样一道题目。图形分类题目呢一般来说往年呢都是有五道题目，今年也不例外，也不例外，也是有五道题目。但是呢不太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在今年的图形分类里面，接下来呢我要快速的过了，就在今年的图形分类里面，大家来看一下答案啊。在今年图形分类里面呢加入了我们的空间重构题目，也就是我们的折纸盒和拆纸盒的题目。这样的一道题目放在图形分类里面呢是我们之前可能没有想到的，但是说实话坦白的讲，这样一道空间重构题目，这样一个折纸盒拆纸盒的题目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那么我们可以采用公共的一个描点法的形式来把它做出来。这样一道题目呢答案选择的是 B 选项，没有问题吧。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接着往后看下面一道题。那么这样一道题目呢里面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箭头。那么很多的箭头呢就一定会有箭头的指向。在我们之前的课堂上呢，很多老师会给大家讲，我们箭头呢会起到一个标注的功能的作用。而在这样一个题目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些箭头呢，它有些箭头呢是平行的，而有些箭头呢是垂直的。那么根据箭头的相处方式，是垂直，我们的一、四和五是垂直相处的，而二、三、六呢是平行相处的。换句话说，根据两个箭头的一个相处模式，就可以把它平均的分成两组，答案呢是选择 C。 当然了，这道题目跟我们往年考的功能信息呢是有所不同的。为什么呢？我们往年也会出现箭头，但是箭头它会有一个指向，比如说它会指向一个锐角，或者说比如它会指向一个直角，或者说箭头呢两者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是尾巴和尾巴相对的，或者是脑袋和脑袋头尾相连，脑袋和脑袋相对的，或者是头尾相连的，这都是可以的。而在今年的功能信息里面呢会出现什么，会出现一个立体的形状，也就是说有这个纸盒子出现了，但是也有这个圆柱形出现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受到这个立体图形的一个影响。所以呢我们来看这道题目呢，就是14和5是一组，它们呢都是一个垂直出现的，而236呢是平行出现的。好了，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就是有一些题目呢我可能就不会讲的特别的仔细了。好，我们接着往下看下面这道题。为什么这道题目会说的比较多呢？就是因为这道题目跟我们往年的考点呢是不太一样的。为什么不太一样？当你看到这样一个图形分类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这个里面有一个特别吸引眼球的地方，叫做这个阴影的三角形，你可能会瞬间被它吸引走。那么很多考生呢就会发现126这个阴影三角形的位置是一样的，但是发现没有这个答案怎么办呢？你去观察这样一幅图形里面，这样的五角星里面，它呢并不是有空白有阴影的，而是所有的位置都出现了一些花色，就是有全黑的状态，有网格的状态，还有阴影斜线的状态。那么你去观察这些花色，你去观察这些花色是如何来存在的，它存在的面积有多大，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找着一种共性的特点。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幅图形里面，它呢是有三种花色，一个黑色的阴影部分，还有这种阴影斜线的，还有网格状的。我们观察之后会发现网格状的图形呢它占到了一个大的这样一个阴影的三角形。那么再来看第二幅图，那么中间的这样有没有一个大的三角形里面出现同样花色呢？好像是没有的，因为中间呢是一个阴影的斜线，而它周围的三角形呢跟它的花色呢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再来看第三幅图呢，中间的有一个大的三角形里面填充的内容呢全都是阴影的斜线。那么再往下看，基本上思路有了，我们接着去往下看的话，就会发现 第四幅图里面的有些小的细线，那么它呢也呈现出来一个大三角形的形状。换句话说，我们在这样一道题目里面就会知道，如果说图形填充的花色能够填满一个大的三角形的话，就可以把它分为一组，而剩下的二五六那同样花色的内容没有覆盖一个大的三角形，我们就把它放到了另外一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图形分类题目。那么图形分类题目呢就基本上全都说完了。我说过了，今年我们的图形题呢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往年呢我们更多的是考数量，但是我们现在把整个题目都梳理下来之后，你发现有考数量的吗？我说了，它销声匿迹了。也许是因为往年的数量类题目会出的更多一些呢，所以今年让闲了哈。我们接下来的是定义判断。而定义判断和类比推理这两种题型呢，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麻烦。也就是说，这种题目呢，正确率一般情况下呢，是会比较高的。所以呢，我也就不给大家多讲了，重点呢，放在我们的逻辑上。那么大家也看到了这个 PPT 呢，上面都是有标准答案的，你可以快速扫一眼，也可以在我们的 YI 讲座之后呢去下载，或者呢是去我们的专题库呢去看我们的详细版的真题解析。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往下看，就是关于我们的类比推理部分也是一样的。类比推理呢，今年来说相对来说它题目会比较有意思，就比如说98题这个厨师和炒鱿鱼，大家会看到这样的题目就会觉得它比较贴近生活。那么厨师和炒鱿鱼，当你看完这两个词的时候，你可能会直接去想，哎，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绞腹和撂挑子啊，都是我们一些口头式的一些表达。那么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命题呢越来越贴近生活，而且也越来越紧跟时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接着往后看，我们说了类比推理部分呢我就不详细的给大家说了，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专题库去看我们的详细版解析。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我们的一个逻辑判断部分，而在逻辑判断部分我仍然要说下它的一个题型题量的一个分布，它的总题量呢仍然是十道题目，而在这十道题目里面呢，论证仍然占据了六道题，也就是说占了一半还要多 60% 的题量。而接下来的呢，就是我们的归纳推理占了两道题，而翻译推理是一道题，还有我们的最后一道题目呢是我们的分析推理。那么一共是十道题，而在我们的六道论证题目里面，其中呢加强题目一共有四道题，而虚有题目呢占据了两道题。这也跟往年的题量分布呢是有所不同的，往年呢虚有题目相对来说是比较多一点的，是会比加强题目呢要多一点的。之前呢我在外面授课的时候，我就会给大家讲，因为往年不管是国考也好，还是联考也好，还是我们各地的省考也好，虚有题目呢占据的比例都有点大，但是呢现在我们加强题目的题量也在慢慢抬头，今年国考正好验证了这样一种说法，就加强题目超过了一个虚有的题目的题量。好了，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第106题。当我们拿到题目的时候，首先要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题型。那么这样一道题目说了，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不能支持上述结论。我们看到了支持的字样，就把它呢当做一座加强题目来做就好了。那么加强题目，首先我们读一下题目，它到底要加强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说该不该让小孩玩电脑游戏，这让很多家长困扰，因为有太多的报告指责游戏正摧毁下一代。不过一项新的研究显示，玩游戏有益于小孩的阅读能力，甚至可以帮助他们克服一种阅读的障碍。好了，我们要加强的目标有了，就是我们的研究显示的内容，也就是说玩游戏会有益于小孩的阅读能力，甚至可以帮助他们克服阅读障碍，就是玩游戏对孩子是有好处的。那么就是这样一个论点的一个意思。理解清楚论点的意思之后，我们看一眼 ABCD 四个选项。我之前呢一直在强调，上课也好做讲座也好，一直都在强调，就是关于我们的加强题和虚有题，你首先要把题干的意思理解清楚，接着你要理解清楚四个选项所指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连意思都没有读清楚的话，那么这道题目你很有可能就做错了。 那我们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道第 A 选项，研究发现如果让孩子玩体感游戏呢，既依靠肢体动作变化来操作游戏，累计超过12小时，孩子的阅读速度及认字准确率呢会有一个显著的提高。那么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告诉大家玩体感游戏确实会让孩子阅读速度有所提高？那么也就是说它确实是能够支持这个结论的，而我们要选的是一个不能支持的 A 选项，就这样被我们排除掉了。再来看一下 B 选项，儿童阅读障碍主要与神经发育迟缓或出现障碍有关，游戏只能暂时提高阅读速度，却无法克服阅读障碍。什么意思呢？告诉你，游戏提高的不是一个阅读能力，也不是克服阅读障碍，它只是提高了一个阅读速度的问题。换句话说，它是不是对我们的论点进行了一个反驳呀？那么出现了一个反驳的，那一定是不能支持的，那么答案就选择 B 选项了。那么再来看一下 C 选项，长期玩游戏的儿童阅读游戏规则更理解，还会对游戏中出现的画面变得敏感，但对周围的事物表现冷漠。这样一个选项总体上来看的话，他对周围事物变得冷漠，他是不是没有关系啊？因为跟阅读没关系。但如果只看前半句的话，他说长期玩游戏的儿童阅读游戏规则呢相对容易，那么也就是说对阅读能力还是有一点点帮助的，所以有一点点的加强的意味，所以 C 选项呢我们也不能选。再看 D 选项，那么他说呢更注重他直接看 D 选项，最后说阅读能力提高的更快，那么他一定是能够支持的。那么这是我们的一道什么呢？加强的一道题目。那么这样一道题目相对来说呢，就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一道题目。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道题目。这道题目呢，也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道题目了。那么这道题目之后呢，就是我们的常识的老师来给大家整理一个做题的思路。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道题目，他说的是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述观点？他仍然讲的是一个支持观点。那么支持的观点是什么？找到它很重要。那么支持的观点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一起读一下题干。在南极海域冰冷的海水中，有一种独特的鱼类，它们的血液和体液中呢，具有一种防冻蛋白，因为该蛋白它们才得以存活并演化至今。但时至今日，该种鱼类的生存却面临巨大挑战，有人认为这是海水升温导致的。什么意思？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论点，它是不是告诉我们说海水升温导致了这种鱼类的生存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那么为什么会导致它面临巨大挑战呢？它前面的论据部分呢，说的都是一个蛋白的问题。那么分析清楚论点和论据的一个关键点在哪儿的话，我们来看一眼 ABCD 四个选项，注意阅读理解是关键。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 A。防冻蛋白能够防止水分子凝结，从而保证南极鱼类正常的活动。气温变暖使得该蛋白可有可无。我们说该蛋白可以怎么样？可以防冻。但现在呢，该蛋白呢可有可无，换句话说有和没有呢都可以，都不用发挥这样的作用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无关项。再来看一下 B 选项，南极海水中的含氧量随气温上升而下降，缺氧导致防冻蛋白变性，易沉积于血管导致供血不足，从而缩短鱼的寿命。它是不是针对论点直接解释清楚了为什么海水升温就会使鱼的寿命进行缩短啊？那么它是不是比较强的一个加强项呢？那么剩下的 C 和 D 两个选项呢，大家可以自己去分析一下，那么它为什么不能够加强。我说过了，在今年的判断题目里面呢，相对来说题目并不是特别难，如果你准备充分的话，想拿到一个让你自己满意的分数还是可以有的。那么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的专题库去看一下我们的详细解析。那么或者你可以在我们的网上呢下载 PPT 上呢所有题目的答案全都有。好了，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常识老师陈爱来给大家梳理我们的常识的题目，谢谢大家。Thank you.